你说的对不对啊？但是我感觉还是，目者来查验吧。好像我邻里还是在揭示这个大儿子的一些模式啊，大儿子，因为，一些大儿子的一些坚固的门楣。他的一个模式，大儿子是很容易走入歧途的啊，给我的明明的感觉，就是大儿子呢，就是相当不容易降服，讲到一个顺服了啊，就是不容易降服下来，因为大儿子呢，他是怎么讲？他是怎么被捆绑的呢？他的捆绑啊，就只能说拿其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这各种例子都会有的啊。他形成这样的一个模式，大儿子，就是说他一定有他擅长的，就大儿子，他一定有他擅长的。他因着这个擅长呢，他是可以服下，他是为着他的擅长是可以服下来的。他的努力，他的工作，他的成就啊，那么呢？他的业绩啊，那么他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擅长的呢，就是以至于他整个人啊，他整个人都是以这个为他自己来服务的，就是一个极度自我的人啊。他这个自我不是说他不好，是他或者是他拿到一个良善的东西了，或者拿到了一技之长啊，他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就极致的发挥，然后就发挥到一直活在，他就活在他自己那个自认为的那一点，那个擅长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活在一个极度自我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里面他确实也有成功啊，也有业绩呀、或者也有什么，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在这个状态里面，确实他不可能听人家劝，也很不容易悔改啊，然后也不容易悔改，然后他也不太顾及他自己，他自己的门关还是没有关，他都无所谓，但是他已经活在他的这个强烈的模式里面，以至于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感受不到别人的痛。感受不到别人的需要，感受不到，他只知道他自己活就是一直活在这个蒙蔽的里面，不容易被，可以说是铁门铁栓，不容易被打破要是说劝一劝这些人是劝不来的，是很不容易劝的很不容易劝的啊。所以呢，他活在这个蒙蔽的里面的话呢，他有了一套的行事为人，一旦他遇到受阻，他所擅长的只要是受阻，他就很痛苦，要不他就是很愤怒，不然就会骄傲和自义还有论断，然后他这个模式呢，就是说也很容易让别人进入他的模式里面，但是别人真的跟随他的模式里面，他是不可能体谅那些跟随他的人，体谅跟随他的人，就打个比方，就像犹太人的律法师，他们很懂得律法一样的他们非常清楚这个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到今天这样的刚硬？他们不是不认识神的律例典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知道自己也是需要被拯救的那一群人他们尽管知道，但是他们用他们擅长的以至于他们真的是活不出来，他没有办法活出来，因为他从来没想到。这个救恩也是给他的，他也需要花时间跟这些一起他传讲的人 一起的来努力来把他这个神的律例典章，他没有办法像神的儿子把这些，不光他带着人他教训这些门徒，他也在这个门徒的面前凡事做榜样。这就是大儿子的痛苦，这就是大儿子没有办法降服的地方，他不知道他是需要被拯救的，他不知道他也是不光是把自己，其实也把自己关在了门外，与这个救恩无份，他也以至于只要不跟他相，就是相跟他认同的吧。他就去批评论断，他已经被盗了，他也不知道，已经离弃了这个道理的开端，他也不知道，那么呢，他因为能天然人能干，他讲的非常的好，吸引了很多的人，但是真正的这位复活的主来到他的面前，是与他认为的不同的，他一定要把他赶出去，他一定会，因为他的心是很封闭和关闭的，但是他也有一定的，或者是他所传讲的，他所认定的，或者是他成功了的，都是要按照他的标准来做，没有这个标准的话呢，他就会起愤怒，当然他也不知道怎么走。当然，除非他像小儿子真的被光照或者认罪悔改，他才能真正的回转。他自己是一个何等骄傲和自义的人，他也在各方面吧，他认为他自己是很优秀的，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人吧，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儿子，可以说在我们这个群体，不能说是最厉害的，也是可以说是也是首当其冲的吧，自认为的，那都是大儿子的自认为。大儿子有没有光照？相信也会有。但是真正的刚硬是他真的不愿意面对自己，就像扫罗王一样，他不愿意面对他自己的软弱，他也知道他可能是蒙蔽的太深吧，不愿意真实的来对付自己，存着一个邪僻的心。主啊，求你怜悯，求你特别的怜悯。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抓着伤害的理由，还是各种的理由，还是擅长的理由。主啊，你把这些都解开，最主要是劝我们回来，让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因为你是好牧人，你知道你的羊的真实光景。你愿意劝我们回来，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走在一条悔改的路上。你求你掌权，我相信我也是那群人其中的一个。我不要把自己再撇在门外，而是真正的与你所讲的来对齐。让我不再看环境，让我不再看我自己，而是单单的仰望，仰望这位为我复活的基督。 死里复活的神，这位救赎主，拆开我里面一切隔断的墙，坚固的引垒，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模式是站立不稳的。当那环境一来，比故宫都还不如。可能说，有可能我自己第一个逃脱现场，因为我平时真的没有跟你很正式的关系，就求你来怜悯，愿意来悔改，求你来坚固我的灵，给我一个渴慕，让我凡事来仰望你。谢谢，奉耶稣基督。
是的，神呐、啊，我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清晨，你继续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做着深入的光照的工作，主啊，以至于让孩子的眼睛可以真实的被照亮，主啊，让我真的明白，我所认定的，我所看到的，主啊，都不是一个真实，主啊，都是一个完全从生命之初就被扭曲的，就被蒙蔽的。哦，主啊，真的是在一个瞎眼的里面，以至于让孩子可以真实的降服在你这位真理的圣灵，哈利路亚，和你公义的主的面前，蒙你的光照。主啊，就求你在这5777年最后的时日，你的光，你的大光，继续的照在我这坐在黑暗之中的人，来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来显明里面的真实。主啊，不再逃避，不再隐藏，而是一个面对。主啊，也真的是要把我，真的是因着过往在这样的一个蒙蔽当中所形成的这个坚固的营垒和一切的反应的模式，要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怜悯孩子。主啊，真的在这不多的时日当中，借着这样的光照和这样的一个悔改，主啊，让孩子这个刚硬和冷漠的心可以真实的能够回转。主啊，再忍不行，在我的身凡事都行，就求主给我一颗愿意的心。主啊，真的是给我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愿你做成你的善功，在我的里面，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再一次来揭示我们内心深处呀，是这样的贫穷，这样的可怜，这样的瞎眼。神啊，我们真的就是唯有来到你的面前说，神啊，我们的心要向你来呼求。呀，呼求你来怜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里面真的知道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怜悯，和需要你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做那个开启的工作，来做洁净的工作，来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我们自认为一切所有的，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的贫穷，承认我们的软弱，也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需要你，让我们的心来向你呼求，说我需要你，我的心需要你，我们的灵人深处需要你，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好，齐荣，请。好，我们把是，不，齐荣，你在祷告吗？
哦，好好，
忘记了。
主啊，我们
感
我们
谢
赞
你，
美，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主啊，你对我们的怜悯，主啊，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主，认识耶稣基督那荣美的生命。主啊，也帮助我们来晓得你复活的大能，晓得当我们和你一同来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效法你的事。主啊，帮助我们脱离一切肉体和这个律法的辖制。主啊，或者我们可以也能够从死里复活。主啊，当我们和你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也必要和你一同来得荣耀。主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有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哈利路亚，从一切的伤害当中也来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像你一样，真的是主啊，一切的环境都是你所量给我们的。在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它主题还是在这个大儿子的这个身上。一方面呢，就是说强调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模式。 而且呢就是说说明这个大儿子他为什么非常的就是说顽固，不容易听劝，就是不容易回转啊。所以呢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模式啊，我们已经讲过这他的这个模式他的特征啊，就是说这些特征呢就是说在我们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啊，骄傲自义啊，自满自足啊，特别依靠自己擅长的，就是不依靠圣灵呢，就是极端的自我中心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心门是关闭的，不能够理解别人的这个感受痛苦啊，就是然后呢就是说自己就是如果成功了他就是骄傲自义，他就批评论断啊，只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啊，就是批评论断，然后呢就是嫉妒纷争呢，别人比自己强就嫉妒啊，引起尊敬啊，这一切都是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模式啊。现在呢这个大儿子的模式呢就是说他很不容易被打破啊，所以呢他这个模式呢就是说非常的坚固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认识这个大儿子啊，他这个认识这个大儿子啊，脱离这个大儿子是走了很长的路啊，就是说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呢就是说是赞赏这个大儿子的啊，大儿子在我们教恩教会是受到赞赏的啊，因为大儿子都是领袖的人才，大儿子都是小组长啊区长的这个人选啊，所以呢多一个大儿子就多一个小组啊，大儿子是就是说有多少个大儿子就有多少个小组，所以呢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呢教会就是说是非常的就是赞赏大儿子，而且要竭力的培养大儿子啊。我们曾经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里面要看出大儿子的问题，大儿子要回转，那也是难上加难的啊。这个但是后来经过到了第二个阶段呢，这个说我们也渐渐的看出大儿子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心灵的关闭啊，这个动机参杂啊就是引起这个纷争呢啊，这个嫉妒啊，这个大儿子就是说这个动力不足啊等等，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是出现瓶颈嘛，就是大儿子手头所做的他留不住啊，这是大儿子的通病，就是说他辛辛苦苦他就是说得来的成果他守不住啊，这是普遍的这个现象啊，所以呢这个多年都不会改变啊，我们想尽了各样的办法也没无法堵住这个破洞啊，这个大儿子把人带进来，但是他也同样的就是因着这个大儿子这个人也离去，所以呢因着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就进到第二，就是说发现大儿子的这个情感是有问题的啊，他的情感不太健康，他的智商很强，干事的能力很强，但他的情商啊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他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啊，就是漏洞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开始一个心理医治的阶段啊，就是说我们想要通过内在医治来这个医治大儿子的问题啊，当然这个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啊，就是说对于维持现状还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啊，这个但是呢对大儿子现在没有突破，这个就是这个也经过了一个阶段，只是到了这个去年啊，就是到了去年就是 YY 平台开始啊，首先是揭示老五的真相，但是还是不是针对大儿子，是普遍的这个老五的本质给揭示出来啊，这个直到过去一个月我们就把在这个成果的上面就是把它对准了，聚焦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啊，就是从这一个老我的真相啊，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这一个角度啊，就是这个老我的这个本质这个角度啊，把它聚焦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这一下就突破了 这个突破是从这里来的啊，就是以前呢，你无论人心理学也好，还是从事工发展，从事工发展那是肯定沾上大儿子的啊，从心理学的这个医治的这个角度呢，他也没有抓住这个大儿子他的这个老我啊，就是说是与神为敌自主的自我，他没抓到。他抓到的是什么呢？小大儿子，就是说他的那个被保留的形象啊，他里面啊的特别的原生家庭啊、成长环境啊、养成塑造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啊，都是他的这个什么，都是原生家庭，就是说都不是他最真的那最深的根源啊，都是就是一些心理学的这个根源，还是没有抓住。抓住的时候被保留的那个形象，小灵人他的特质，而不是那个自主的自我，那个老我并没有抓住啊，这就是为什么内在意志不能根本的突破。所以他虽然意识到他的小灵人，但是呢他并没有自主他的老我，那个自主的老我的那个没有抓住。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啊，到了这个去年一年啊，神要集中火力来啊，要来对付这个老我，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啊。如果老我不对付，那么呢这个人就是一粒啊，就是耶稣讲的真的是不错的，就是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么呢这个大儿子的老我如果没有得到对付，那么呢他做的一切呢，他人就还是一粒，就是说都会流走，全部要会流走啊。所以呢这个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呢所以神让我们要来对付这个大儿子啊，这个集中火力啊。到在就是啊，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对这个大儿子的这个老我，就是说啊，就是神把它保管了啊，揭示出来啊。这个就是讲刚才讲的大儿子这些模式啊，骄傲自义啊，自满自足啊，依靠自己擅长的啊，不依靠圣灵啊，心灵关闭啊，不能够理解别人的感受啊。啊，这个批评论断啊，嫉妒纷争啊，啊，大儿子是不快乐的。大儿子取得的，因为大儿子就是里面，就是说他就是他也不注意自己的这个感受嘛。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模式被揭示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他的严重性，这个大儿子的严重性，这个大儿子是他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他为什么性质非常严重呢？因为他是这个一个异端，加拉太的异端啊。我们如果要读这个加拉太书啊，三章三节，就是我们就会知道他这个是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来成全，就这样一个异端啊。他信主的时候是靠恩典啊，是靠圣灵重生的。但是呢他信主以后啊，他就是依靠自己擅长的啊，他的靠肉身成全就是靠他自己擅长的来成全，不是依靠圣灵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彻底的福音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靠圣灵得生，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这个圣灵也可以说是恩典啊，就是我们靠恩典得生，我们也要当靠恩典来行事，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彻底的竞争。但是呢这个大儿子是一般啊，他就叫他太异端，他入门哎，他是靠圣灵，是靠恩典。但他入门以后呢哎，他就靠自己擅长的啊，自己擅长的这个擅长的是在基督里面得来的，这个擅长的呢是随从圣灵的呢，不是，这个擅长的是他信主之前啊，他最擅长的，而且是他依靠自己啊，他就是他依靠自己擅长，他不去随从圣灵。所以呢这个就是他就是落到这个异端里面去了，所以他落到了这个加拉太的异端里面啊，靠圣灵入门啊，靠肉身来成全啊。这个异端呢，他是背离这个福音精神的啊，他跟这个福音的这个精神是相反。这个福音的精神呢，就是说啊，这个人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无力啊自己救自己，我们也无力自己靠着自己来成圣啊，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 的这个恩典，我们必须要是信靠圣灵，跟随基督啊，我们才可以啊成圣或者是得救啊。无论是得救也好，要靠恩典，要靠圣灵；我们成圣也是要靠恩典，要靠圣灵啊，也要靠耶稣基督啊，仰望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啊。所以呢，这一个福音的精神呢，这个大儿子是刚刚相反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他反而还得到了这个恩典啊？因为他认识他自己是罪人，他知道他自己不行，所以他要来接受耶稣所成就的，他得到这个救恩了啊。这个大儿子啊，他在这个他信主以后，他却不懂得要来依靠圣灵，来依靠恩典啊，他就来依靠自己啊，就是说发挥自己擅长的啊，这个所以呢，他就远离了这一个福音，把耶稣关在门外，就像当年的法利赛人把耶稣关在门外啊。所以呢，我们啊要看清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本质，在异端的里面，那就是传另外一个福音，那么呢，就是把人带到灭亡的里面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十分可怕的。所以我们大儿子呢，就是要来悔改啊。我就是这个大儿子啊，我就是第一个大儿子，所以在教安教会带出了一大半的大儿子啊。所以呢，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他不是大儿子他就走掉了啊，他就离开了，留下来的他当然自然就是大儿子啊，特别是这些服侍百善的人。所以呢，我在神的面前呢，首先就是要首先要来悔改啊，要为这个大儿子的罪来悔改啊，就是当年的这个法利赛人的罪，跟大儿子就是当年的法利赛人的翻版，现代翻版啊，就是当年法利赛人怎么样拒绝了耶稣啊，这个今天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大儿子啊，他也同样的就是对把耶稣关在心门之外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来这个大儿子最悔改，大儿子不容易悔改啊，大儿子抱住自己所擅长的，他的目标他是不容易放弃的，因为大儿子的几十年形成的模式是很坚强的，就是说他要达成他的目标是不容易的，是几十年的代价的，所以他不是容易愿意放下他的这个目标，也不是很容易放下他的这个模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悔改啊，真切的悔改啊，才能够脱离这个大儿子的这一个模式啊。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看清楚，不要就是被这个转移视线了，要看紧紧抓住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老我，他的这个本质，他的严重性啊，他是远离这个背离这个福音精神的，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他的结局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悔改，只有一条路，就是深切的悔改，才可以脱离这个大儿子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悔改呢，不只是认罪承认一下就完了，这个悔改啊，就是要就是说要落实在这个行动上啊，要把它落实在每一天的行动上，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有反复都不要紧，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一定要改变，要转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啊，我们要我在这里先来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啊。好吧，天父啊，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感谢你，主啊，你爱小儿子，你也爱大儿子，你没有抛弃撇下这个大儿子，主啊，你虽然拥抱了这个回家的这个小儿子，但是你也没有忘记在外面生气的大儿子，主啊，那活在蒙蔽当中的大儿子，主啊，你出来，主啊，来劝大儿子，要大儿子进到这个你的这个这个庆祝会，然后你的这个会，你的这个宴席里面，天国的宴席里面，你来劝大儿子进去， 进到天国的筵席里面去，让大儿子不要活在蒙蔽里面，以至于不能够进到天国的筵席。小儿子，他所看不起的小儿子已经进到，因着恩典他已经进到了这个天国的筵席里面，然后大家在欢喜快乐，但是这个大儿子却在外面生气，他进不到这个天国的筵席里面去。主啊，你怜悯这个大儿子，你出来劝这个大儿子，大儿子的心却是刚硬的，他不愿意听劝的。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大儿子，主啊，让这个大儿子醒悟过来，跟小儿子一样的醒悟过来。小儿子是有很多的罪行，但是大儿子的罪性一点都不亚于这个小儿子。主啊，完全活在自我的里面，完全是活在自主的里面，完全是把神主啊撇在外面。主啊，求主让我们看清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本质，主啊，让大儿子能够回转，能够认罪，能够在降服，主啊，让我们让看到，主啊，这个大儿子的这个罪是不能靠自己的，主啊，唯有我们要来回转向神，承认自己是无能的，只承认自己的罪性，主啊，全然的来拥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全然的来投入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也让我们这个大儿子愿意把这个自己的模式钉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大儿子也能够进到这个天国的筵席里面，主啊，来得到这个救恩。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那不断的在揭示，从 YY 去年 YY 开始带领家人教会，带领我们自己来揭示这个老我的本质，开启了我们知道这个分别善恶树在我们的生命，从人类的整个的根源，犯罪堕落的根源，分别善恶树所形成的这个老我的本质，是吧？谢谢你，主啊，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败坏。感谢赞美主。好，那个我刚才听到周牧师听到新福大的谈论，一直在分享揭示这个老我这个问题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就像周牧师讲的，解决之道就是透过悔改，认罪和悔改，认罪悔改，而且是深切的认罪悔改深切，这大儿子来不太容易大儿子呢能够，因为大儿子像周牧师刚才讲的 IQ 理解力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些装备的，就是在这个方面各个方面都是很有装备的，理解然后解释分析可能都是不错的，很快的，也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就是说因为他理解力很强这也是装备，从小也算是一个大儿子的强项和长处，否则他也可能就不成功，他肯定是个很能干人的，就是说他不要么就智商很好，要么就他的那个装备不错，要么他反正他就是他的那个训练也不错他所以肯定有一技之长就是说在这世上打拼呢也赚取也赚得了这个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以至于我们在社会上在工作上甚至在教会里面可以有一个地盘就是有自己的那个强项所形成的一块地盘人嘛，总是只要你能干，只要你负责，你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成功的这就是大儿子难解之处。他也很擅长的使用我们，包括我们现在也很容易擅长的使用我们的长处来理解来分析来解释，都是不错的，我们头脑里也跟得很快，但是呢他最难的呢就是还是很难的从知识从 IQ 从头脑怎么进到心里去这个悔改我觉得有两种，一个是动作，一个是行动，要悔改行动上一定要悔改，没有行动的悔改就是你一定要有行道的悔改，就是改变和你真实的改变，真实的转变，这个是稳固的，你做一步走一步就相当于建一个堡垒，走一步就落实，走一步就踏实只有行道才能落实才能真正实实落实到我们的生命上来，你不行就是你理解再透，你就包括感动再透，包括你领受再透包括你的灵里面再那个的话，它还是不行，它没有固化，它好像就是说你不行道它就没有固化，它又会弹回去的只有行道好像就把它固化了， 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你一个步一个脚印，你就把它固化下来，把它固定下来，它就不容易再反弹回去。所以行道的作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周牧师讲的，就是你领受到了，启示到了，你一定要有行道。没有行道，就像那个雅各书里讲的，如果你不行道啊，你就像看见从镜子里去看一下啊，然后呢记得自己的形象，但是你离开了，离开以后呢，你就慢慢的淡化掉了，哎，就忘掉了。啊，你不行道的人就像镜子里看一下啊，就是相当于启示啊，你的启示和理解看了一下，哦，看明白了，看明白了，哦，真的确实有一点毛病，脸上还有点没搞干净，脸上还有点瑕疵，有点斑点啊，确实看到了。但是呢，你不会去采取具体措施呢，哎，你就离开了这个镜子，离开之后呢，你会在短时间里还记得是有点毛病，是有点问题，但是你时间一长，慢慢就淡化了。都淡化了，因为有别的主题开始兴起来了，这件事就慢慢就淡化了，然后就搁置一边，就丢到边上去了，然后就慢慢的忘掉了，淡忘了，这个事情就没起作用了，它没有固化在你的身上，它不会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曾经在你生命上烙有动了一下，那你就留下个痕迹，那个痕迹就一直保留，啊，即使以后主题转移。啊，注意力转移，但是你当时你行道的时候留下的那个痕迹，它还在你的生命当中，它不会，你转移以后它会慢慢的冲淡，它不会，它留下一个永恒的印记在里面啊。这个其实叫我们用物理学的名字叫塑性变形，它就真的塑性就变了形了啊。如果是弹性变形呢，它就很容易弹回去啊。认识啊和智商这一块，它是一个弹性的啊。也许你在一段的时间里有一点点小改变。但是呢，没有形成塑性变形，它就不会固化。这是我自己在这里想的，就是行道啊，行道的这个方面的作用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儿子这里呢，怎么从智商，怎么从头脑，从到心里去啊？这个到心里去，他有一些呢，因为大儿子他有的时候为了打拼，他其实是把自己心门可能关掉了啊。如果他太过啊，太过多愁善感，多愁善感呢？他有可能就妨碍他努力，妨碍他的目标，他有可能就选择关闭，他有可能是主动关闭，有些是被迫的啊，在环境不允许，他就不允许你多愁善感，不允许用你的心去感受，那就多多少少就把你的心关掉啊。关了之后呢，这个就有个问题了，就是从头脑怎么到心，它中间有一个关门，所以他就很，所有的头脑都不走心。我们现在的网络语言叫走心，就是走脑它不走心，它从脑到心它就总天然有一个隔膜啊，它习惯性的一个隔膜。这个时候怎么让心打开呢？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要使用一些啊，认罪悔改是一方面，就是因为你认罪悔改，你要让他心能够感觉到，因为只有心才叫深切悔改，他才可以才可以达到这个撕心裂肺的啊悔改。啊，不走心的悔改呢，它永远是肤浅的悔改啊，所以再深它也是肤浅的。所以呢，因为他的头脑里深到只能深到这一步。假如说一个比喻，头脑可以深到一米深，你挖挖挖挖挖的最深就是一米。那走心呢，它就有可能一下子进到十米，它可能进入到十米深，甚至更深。那从一米到十米中间呢，它可能有很多的阻隔，就像挖井哈，你挖到一米深。那是头脑深到最深的地步，那你中间后面就有很多的挖，就挖不下去了。那你认罪悔改就是停留在一米，只停留在最深的一米深啊，那你再往下走就走不动了，它有阻塞。这个时候就要采取别的，有可能要有些别的措施。当然认罪悔改是其中一项，那我就想到了认罪悔改它其实是两类的认罪悔改。一类的认罪悔改就是为自主的自我，就是那个 YY 平台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都在来分析的，就是那个老亚当的性情，分别善恶树来的这个自主的性情。我们也知道这就是老我的本质，老我的本质从这里头来讲，就是对待他就像对待仇敌，就是要把他钉死，就是要跟他对撒旦一样的来对待。这就是我们过去的 YY 差不多一年所得到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遇见神二也把它吸收进来了，就是把遇见神二有一个彻底的革新，就是把遇见神二里面把这个 YY 平台领受的这个自主的自我引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在啊香港的遇见神特会二的时候，就也有一个很大的篇幅来对付这个自主的自我，那这是过去没有的啊。自主的自我它是 导致我们生命一切堕落的根源。但是呢，其中还有个需要的自我，就是保留神形象的我。这个我里面它其实也被罪污染了，这个我也要来解决。那我们过去只是在解决这个我啊，这个我呢确实是需要恢复医治，但是它有很多罪性的回应，它也被那个分别善恶树自主的自我来污染了它，所以它必须要一些要做一些洁净医治啊，释放啊啊，这些东西就是来解决需要的自我的。所以需要自我是它是需要一些医治和释放，它是需要一些更新改变这一类的工作进来。这里面也有认罪，对需要自我也要认罪，它认罪就是错误的回应啊，它跟那个自主的自我不一样，自主的自我当然是认罪，那是我们罪的根源，所以那个地方就是 kill， 把它杀掉，那个老我就是要坚决杀掉啊，没有什么同情呐、啊，没有什么修正呐、啊，革新呐、啊，改变呐、啊，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目的。对那个我就是我们 YY 分享的，对那个我就像对待撒旦一样，用枪毙，也利人的枪要打他，就是要也把他完全把他杀死。那对我们需要自我呢，他也有罪性，罪的东西在里面，他罪的性情就是错误的回应，所以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正常的需要，但是他是用的是错误的回应，这个地方他也要认罪的。这个地方要认罪，他要带出这个更新改变和医治。所以我的意思要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最根本的最深的是要进入认罪悔改的道路，但是为了让这个认罪悔改能够深入下去，不仅仅是走脑，而且还要走心的话，这中间的过程是要打开心门的，来各种工具来帮助的啊，就是也包括意志释放，包括这个里面，这个时候意志释放不是最核心，不是最重要，但是它在过程当中它是个工具，它就是帮助我们把心门打开啊，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有一些人他就因为是过去受伤，他把心关掉了，所以他头脑非常他也懂得很非常深了，他已经很深，但是还是走不进心，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些工具来帮他。当然最核心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他最终还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帮助我们把我们需要做那个心门打开，目的还是要让还是走认罪悔改的路，目的是让我们这个认罪悔改走得更深入下去，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里面去。所以从走脑一直要走到心，这个里头是要走的，就是它包括认罪悔改也是从脑要到心，从包括更新它也是从脑到心，它包括改变它也是要从脑到心，所以中间这个阻隔一定要把它挪走啊，有的时候它是一点很小的事，它可以把你心打开。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诉说你的过去，诉说到哪个地方它让你动感情了，那里面的悲伤一下就出来了，那个眼泪就开始流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闭塞它，你觉得哎呀意志释放不重要，赶快撇过去啊，这个情感的动不重要，赶快撇过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悔改。但是问题是你的这个时候恰恰神可能使用一点点小缝隙啊，就是这个导引它有点像那个像那个牵引那个引线，它有点像引线这个引线它就通过这个小小的可能很平常一件小事，你生活当中小的时候可能被别人打了一巴掌啊，可能被别人欺负了一次啊，可能这点小事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可能不重要吧。哎，他有时候你从大面上他是不重要，但是他可能牵引你的心打开啊，有可能是一条引线，他可能通过这个很小的事进到你里面去。这个时候是圣灵因为你心太硬了太封闭了，圣灵有时候没缝隙进去，他可能恰恰借助这个引线把你引进去，把你的情感打开。这个时候你可能从这里一下引爆你的整个的那个，把你的心门啪的一下全部打开也是可能的啊，他有通过一件小小的事打开你的巨大的心门是可能的，因为它是一条引线，它这个火就点过去，就像一个炸药包啊和地雷，他把这个引线一点点着了以后，然后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呱把那个石头给你炸掉了，这是可能的。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弟兄姐妹就是在你那个当你在动情的某一瞬间不要停止，这个时候要挖进去哭，该哭的哭，该忧伤的忧伤，该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心门可能就软化了，就开始就可能打开了。这个时候从所有的头脑的东西都可以往心里走，走到心里去以后那个深度就加大，这个时候你行动的力量悔改的力量改变的力量要比头脑大很多。 所以它比头脑的力量大很多，圣灵的工作可以做到更深的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昨天回来以后，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啊，就是认罪悔改是确实是根本之路，确实是根本之路。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它要贯穿很多的圣灵的工作来进去，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过程。我们长久形成的那个营垒和包装和心门关闭，它也是要一个过程把它打开。神他有他的策略，圣灵有圣灵他的方法，他怎么帮助我们打开？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自己呢就在这方面有一点那个，我就觉得我怎么来带领我自己，也可以带领弟兄姐妹啊，来怎么走这样的一条路啊，认识自己的感受，从那里入门进去。好，感谢神。那我也其实昨天我也有个很那个，也有个很深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大儿子入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啊，因为我们教会一直传讲这个罪的问题啊，这个罪。其实讲这个罪的时候，无形的基本上讲罪只讲到小儿子的特点，小儿子的罪就是一般普世教会都是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一提到说罪，你是个罪人，你犯了罪，一般都是想到小儿子的罪，从来就没有传讲过，包括我们的思想头脑社会上所形成的都不认为大儿子是个罪，所以我们入门的那个时候都有点问题。我们入门的时候是以小儿子的罪来认罪悔改来入门的，我们其实没有以大儿子的罪来认罪悔改入门。所以我们在入门的地方，就是信主哪怕我20年，其实我在20年前入门的那个地方就没有去对付大儿子，所以以至于我感觉大儿子这一块实际上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就是说我说的是一个部分呢、啊、我不是一个全人进入到被拯救，我留下一块留到外面了。所以我就突然感觉到我是应该补一个，就是入门那个地方把大儿子带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把我的大儿子的部分通过认罪悔改一起带进救恩。我甚至想到我要做让带着大儿子来做决志做受洗，甚至这个只是一个啊灵里面的哈，不是说在一定要到水里面去再去受洗一下，我的灵里面要把这个大儿子带进来。因为我们过去进来的是以小儿子是确实入门了也进来了，所以呢小儿子这个罪有一些遏制，还是有遏制的，只要你有追求都有很大的遏制。但是大儿子的罪从来就不认为是罪，进门就没有认识，就没有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没有觉知都没有把它含进来。所以就到如今就一直大的问题，我就感觉这一块也是需要重新的像做觉知祷告一样，带着个大儿子一起来认大儿子的罪，来祈求神的拯救，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进到大儿子里面来那一块来，要认他为就是为救主，要祈求他的拯救，来领受他的救恩啊。我的感动也有，就是怎么来，就是多方位吧，就是怎么来对付这个大儿子。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更深来进入。感谢神，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真的是。我也特别阿门，就是刚才啊孙牧师他的分享，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里边那个大儿子，他没有就是说接受啊真正的这个、没有，我们没有带我们里边的大儿子这个灵来接受救恩，就是从最开始我们入门我们信主那个时候开始，这样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让我想到昨天晚上我们72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讨论，非常热烈的讨论，就是为这个大儿子鸣不平。因为我们在过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总体来说，我们外是在就是破碎老我，让老我下宝座。那么在最近这一个多月吧，我们主要就是在讨论，大儿子在这个大儿子灵，就是在我们这个信仰道路上，他的这个负面的作用。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很多这个为大儿子鸣不平的这样的想法，本身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看到这个大儿子，他是一个非常勤恳、认真的人，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这一群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在YY晨祷里要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大儿子这样的可怜的这样的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而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有一些认识，但认识不够深。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最后钟牧师就是在给我们总结，我们就非常感谢神，就是因为我们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在G12这个导航小组里边呢、啊， 就如果没有这个牧者来这里给我们做这个陪伴，然后给我们做这个最后的总结和这个和开启的话，我们很可能在聚会当中就是变成了一些细枝末节的讨论和争论，然后呢到最后呢最后没有得到这个最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一个开启一个实现，所以这就容易落入到一种没有意义的讨论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也让我联想到在我们的小组聚会当中，其实有经常也是会这样，就是我们作为组长作为领袖在带领小组聚会的时候经常也会这样，就是我们会陷入到一种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讨论，然后呢甚至发易怒，甚至各种各样的这个争论出来，但到最后呢我们没有一个圣灵的开启，没有一个属灵的总结，那么最后我们就会落入到一种无意义的讨论，这让我们的小组聚会就变成了没有意义啊。这是一点题外话哈。我就在想说昨天周牧师讲的非常清楚，说大儿子的结局在圣经里没有讲，那么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也是对大儿子的结局没有过多的没有太在意，我们都更多在意的是小儿子的悔改，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像刚才孙牧师说的，我们是小儿子这样的悔改，然后呢回到这个神的家里，回到神的家里以后我们就用大儿子的方式在服侍在生活，那么就是以圣灵得生，但是我们靠肉体的形式，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救恩就除了小儿子要悔改要回到这个神的家要回到神的国里以外，我们要就是大儿子要领受一个更深层次的福音更深层次的救恩，就是这个我想这也是我们信主以后没有被主立刻去接走的原因。我们原来一直想说没有被主再接走是我们生命要成长，是我们要这个灵命要长大，但实际上有一个从根儿里讲有一个原因，没有被主接走是因为我们从小儿子入了门以后我们的大儿子就显现出来以后，我们要在这个今后的这个生命当中，没有被主接走之前的这段生命当中，我们是要让这个大儿子也来领受救恩，然后呢从罪性这个方面去剔除我们，从剔除我们里边那个罪性，让我们能够来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救恩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全人得救。所以我感谢主，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啊，这是一个看见。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也讨论到这个彼得和犹大，大家非常激烈的讨论这个彼得和犹大他们的异同啊。那么就有一点开启，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彼得和犹大他们两个人啊，有人问说那犹大其实对神对他是不公平，因为神没有给他机会悔改啊，而彼得呢你看神首先给他发预言让他有这个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在祭教之前神都跟他告诉他了，那么让他有一个警醒，就说当他真正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警醒，然后另外呢在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么向这个门徒显现也问彼得这样的问彼得三个问题，然后让彼得有机会能够悔改，而犹大没有这样的机会，那对犹大是不公平的。那么就是说让我们想到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国里在神的家里我们是要有一个坚持的，对吧？包括 G12 昨天晚上我们小组 G12 聚会也是这样，也给我同样的感受，就是说在 G12 聚会里面你可能很多时候呢你并没有什么太多得着，你可能觉得真的是在付上代价，然后呢一个晚上要坐在一起讨论分享，你可能并没有什么感受，但是你只要坚持在一定的时候，例如像昨天晚上周牧师最后那个总结，就是把整个加恩教会在跟随约柜走了一条就是以前所有的这个人都没有走过的这样的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高度和属灵的意义给大家分享出来，那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坚持啊，然后呢来聚会就是有这样的灵光，有这样的神的圣灵的开启，这不是每天都有每个晚上都有，而重点我们是要坚持，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有来我们不坚持而告诉说神对我不公平，所以神给我们的像 YY 晨祷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往里边挖罪根，然后又给我们 G12 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能够去分享，然后呢牧者还在给我们在继续的在开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因为坚持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这个喂养，得到神的亮光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犹大他其实不是没有机会，他只是因为他过早的放弃了， 他因为因着人的意思所产生的这样的这个懊悔，他就悔恨，他直接把自己的生命就结束掉，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再坚持下去，他是完全的对自己对神他彻底的绝望，他失望了。所以就像昨天我们外陈道上分享一样，就他和彼得老我是一样的，就是失望，因着失望他就放弃掉，所以神就没有机会再去来给他拯救，给他悔改，给他拯救。那么彼得呢，就是他虽然他在这个三次不认主之后，他也去重操旧业，去打鱼了，去做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并不是跟神有关系这样的这个事工，去做去糊口去了啊，去养家去了。但是因着他坚持没有离开，他还在继续的活下去，所以主耶稣基督有机会去给他圣灵，去给他新的开启，给他新的看见，让他能够恢复这个对神的信仰，能够在使徒行传，在这个五旬节里边能够回到这个信仰的这个中心里边去，然后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不要放弃，就是当我们暂时短时间对神有一些失望，对神有一些看法，这都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一个活在肉体当中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肉体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要坚持在神所带领我们正走的这个正确的路上去走下去。例如说是歪歪晨祷，每天我们只要坚持来听，来想，来默想，来领受神的开启，然后呢在每天的实践当中去看，按照圣灵的感动，然后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像邓传道经常在分享他个人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在歪歪晨祷里有开启，然后在实际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去实践。我觉得这样坚持下去，经过一段时日，我们家恩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把我们里面那个大儿子那个性情那个罪性能够一点一点的把它去掉，然后活得更加像耶稣，然后真正的领受全备的福音，领受全备的救恩，然后为我们做真儿子，做心腹，做好预备。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各位牧者的分享，特别是我听到就是今天神的心意在家人教会的一个开启和带领，神要让大儿子悔改啊，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领受，但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周牧师对我们家人教会走过这21年的经历这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一个细胞小组门徒培训啊，在一个就是刚才讲到了，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推动，多一个服事的就多一个组长。那我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02年的3月份进到家人教会，正在我们推动细胞小组门徒培训一个高潮当中啊，所以像我这样的浪子啊，从罪恶中神把我拯救出来回到神的家啊，真的这人就变了，那人都说我脱胎换骨了，就是这个人变的就是什么呢啊，那真的就是不可想象，跟我以前的生活方式啊，有了新生命就有了新的生活，所以说就是把我的这个特长全带在教会了啊，甚至把我很多很多在这个社会世界里这个特长啊也带到教会里啊，所以说当时呢是在一个表扬赞赏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永生堂弟兄姐妹有的还能经历到啊，经常牧者表扬我们永生堂，所以说呢，但是从另一面呢，我们看到自己里边的这种因为我们是靠着，正是说靠着圣灵入门了，但我们是靠着肉体在行事，那你靠着肉体行事，它里边就会有副作用的，它里边天长日久它就会有毛病啊，自己心里不是一点不会知道，但是呢就慢慢就麻木了总以为我这是做好事啊，我这也不是什么害人，我这也不是带什么目的啊，实质里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就例如说我们老这么做一些那个良善的事情啊，人的良善，那你一定会有自义的一面啊，你慢慢一定会有骄傲自义啊，这样呢就是说形成了什么呢啊，夺取神的荣耀啊，所以说慢慢呢就是能说那个不能说不能碰，我想都是从这里产生啊，因为我做的太多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嘛，我这么做是为神在做嘛，是最后产生了很多的弊病啊，牧者都讲，但我们进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医治医治释放，但这个医治呢可能我们刚开始呢也认为这个医治就是得一些我要得一些 些安慰，我要得一些理解，把我从小受的还现在受的都要给他一些。是我这两天在想，医治像病人似的，要经历一个大手术，这属灵的医治也一样，要经历一个大手术。大手术呢，可能是要你命的，死活都不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真的有点这样的开启，我们必定要经历这场大手术。虽然我们的老我很不愿意，特别我在这么多年教会转型，我非常不容易转来，但是感恩的是，当我们持守，当我们愿意在这里啊，假如我要离开了，那可能这以后的事情，什么悔改，什么大儿子的心，大儿子悔改，我们牧者所分享这些事情，可能我永远都听到。那最后以后你就落到一个愚拙，你做了很多主说我不认识你，很多的经文圣经里提示我们都是明白，我们要每一天天天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钉一次。所以说这个确实很宝贵。我想回过头来，我这一看，今天你我还在这里啊，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圣灵的工作，神不会误事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有一个这样深度的悔改，不光靠圣灵得救，还要得生，还要靠圣灵行事。但我刚才听各位牧者分享，我回想我每一步神怎么带我进毒啊，是医治我的病，就是神太奇妙了。当我们愿意，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要费那么多的想法去想怎么改怎么做。当我们心是对的，是愿意的，他用什么方法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的重要性，要不然我们领受的救恩，我们的悔改，我这个非常听了非常硬，可能是我们光是一方面的悔改，不是一个全面的悔改。说我们今天的生命确实会有这样的光景，这个呢就求神带领牧者啊给我们的教导啊，我们要有个领受的心啊。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都非常的阿们，都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确实是非常多的感触。就是讲一点吧，我想就是我们就是这些服事的领袖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啊，就是过去呢就是常常的看外边啊，看施工啊，看别人啊，看这些被带领的小羊啊，这里有问题，那里不成熟，这里不成长，这里爱世界，那里有怎么样怎么样，不火热不聚会，很多的看哈，看这个施工怎么样，施工的走向，施工的方向分析，很多的看呢，我们大部分的关注点都是在外边，都是在施工啊，都是在别人。那现在神带领我们呢，这么长的时间呢，就在回转，就是说要看里面，看自己。看里面，看自己啊！我觉得在我身上也结出了果子。我以前跟牧者分享，基本上都就是集中在施工的上面，施工讨论啊，分享啊，怎么状况啊。但是现在呢，开始就是越来越少了，除了非常有必要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需要沟通一下、调整一下的。现在的眼光呢，神带领我们这一年呢，开始看自己。但是我们看自己怎么看呢？实际要是凭着肉体的眼光，还是看不出来，还是看不准。还是不会看，就是会看。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看自己也看不清楚呢？因为我们都是看强项，看付出，看我们受的委屈啊，看我们好像是在这个群体中我们怎么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啊，或者我们有多少的付出，我们有做了多少的事工，我们有多少的付出。结果越看呢就越骄傲自大，越看呢就越愤愤不平，越看呢就越出问题了。所以看自己的里面呢，是需要神带领我们怎么样看的啊。所以神带我们现在就是看呢，就是要找到这个大儿子呢，当然我们是要看很多嘛，一个是要看我们罪性的根源啊，这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罪的这个这根源，再一个看我们原生家庭是怎么塑造我们今天成为今天这样的一个人，第三个看这个社会环境是怎么塑造我们。那今天呢就是牧者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当我们看里面的时候呢，要能够借着圣灵，因为圣灵像两人的利剑，能够抛开人心肠与肺腑，所以看到我们里面那个自主的自我和这个需要的自我这两个方面这两个状况实际是要用圣灵来把它们分开的。如果混在一团的话，我们是确实是对自己的里面是看不清楚的，也是很混合的。那个自主的自我，我们要就真的是要在看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讲的，我们从分辨上恶树里边一直下来的自己做宝座那个自我，那个自我的这个掌控就是说在这个整个我们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这样的一个反应，这样的一个根源，这样的一个动机，各种的圣灵如果让我们看到的话，我们就是来认罪悔改，就是真的是要来彻底的来钉死这个
自主的自我，这个自主的自我啊，刚才孙牧师讲的是没有一点的可以连续他的，没有一点可以去找理由，没有一点可以啊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啊怎样，没有，这就是那个老我罪性的这个这个毒根呢、啊，就是这个自主的自我。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或者不觉得我们里面这个自主的自我又怎么样在彰显，或者是有多么严重，那么的话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大儿子的这个根还是没有认清楚。所以这个自主的自我啊，就认罪悔改，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看的。如果你已经看到了，那我们已经在上面走出一大步了啊，我们就下面就需要悔改。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呢，就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看到你里面那个自主的自我是多么的严重，你自主的自我是多么的严重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需要的自我，需要的自我是神这个存留的这个形象但是没有被神来正当的满足我想这一个呢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Matt Bickle 他讲到人心中的七重渴慕呢，就是人渴慕成就深远的影响，渴慕为大，渴慕全心全意，渴慕这个就是被神享受啊，渴慕有惊奇向往的对象啊，不带羞耻的亲密关系等等哈，这个七重的渴慕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靠着这个圣灵入门，靠着肉体成全，也要想靠着肉体，靠着特长，靠着外面的成就来满足我们内心的这个渴慕。这几个渴慕呢，这七重渴慕呢，都是神造人，唯有神自己才能够满足的。但是我们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面没讲到说渴望成就深远的影响，这个如果我们不靠着神呢，实际我们就在靠着事工的积累，我们就会去比较说这个我们的事工大小，人数多少多少人跟随你，多少人怎么样能够让你诉说好像是一个这个成就来认为这个就是给你带来了这个就是实际你满足你里面那个渴望深远的这个影响，还有包括渴望为大。但是呢，一掺杂，一用人的方式，一用我们自己的在圣灵之外，我们肉体在这里做，就成了建自己的巴别塔了，就成了嫉妒、骄傲、纷争了。所以里面的渴慕，里面的需要，当然还有被爱的需要啊等等这些的需要的话呢，就不是被这个就掺杂了，不是被神来满足的，就是这个，所以被需要的自我用错误的。需要的自我用错误的东西来满足这个也是需要一直也需要悔改的就是他需要一直释放，但是他也需要来悔改这个刚才孙牧师也是特别的提醒。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一直释放是在前面，是因为比如说你的幼年的时期，你发现了我们在分享的中间确实你没有得到爱，所以呢你就这个被拒绝呀，被忽略呀，被虐待呀，或者是被怎样，那么这个爱的需求又有，那么爱的需求有的时候呢，当你进到教会里面当你进到这个里面，有个大儿子的这个在里面生根发芽，在开始做，那么你就可能透过你的事工就是要得着爱，或者是要来怎样就是来满足这个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呢，实际是先需要一直释放需要悔改，这两条路都要来走。所以我觉得神现在带领我们进到这样一个深度的时候呢，确实这个分享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分享在一个安全有爱的环境中间，当我们在分享的过程中间就是确实一边在诉说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话语也是开启心门的一个门，实际因为话语也是一个门的这个开启的时候呢，带出这个情感呢又跟灵是最接近的，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紧绷的一个头脑里面，一个知识里面，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是在分享的中间呢实际是容易把这个情感和这个灵里面的这样的是打开，那么在这个中间神就开始来做工，或者我们在群体的层面你就能够走出来得一致或者我们神给我们有其他的这个小范围的这样的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本身，因为有的人是很难分享的，他没有办法讲，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也不知他 他对他自己里面的状况，就是说分享本身我觉得就是确实是一个很得胜的。包括刚才张传道讲的，就是说即使你的分享里面有很多不理解，或者是对大儿子鸣不平，或者只要是你里面真实的状况，你把它分享出来，把它讲出来，我们总有在群体中间得到解答，得到被神光照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确实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YY 的平台和 G12 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我觉得真的是要来珍惜。因为在 G12 的里面的这样的宝贵的分享，不管是对于别人分享的一个接纳，一个体谅，一个感同身受，还是自己能够有勇气有勇气来分享出自己里面的真实的状况，我觉得这都是朝着得医治，朝着自己能够愿意去认罪悔改，去走出这个大儿子的状况的一个第一步。所以那牧者们也讲的就是我们后面的这样的行道，这样真实的这样的悔改，那当然能够带出我们能够真实的走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在分享中间来把自己，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带领者都是太早的从一个受教的一个被带领的一个失丧的人，太早的就成为一个带领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这个角色一变的时候，你的心态都会变你真的是福音与你来说就是要传给那个没信的人很多人就说这福音就是传给没信的，岂不知道这个福音就是一个改变小儿子和改变大儿子的这个过程，福音就是一个拯救小儿子和拯救大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我们就是说把自己的，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这个改教就是这个，就是把我们自己重新再放回到失丧的这个位置而且要看到我们比小儿子还不容易悔改，还不容易这个蒙这个恩典，还不容易就是单单的就是个依靠这个恩典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位置上面，让我们的心再次谦卑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这个救恩，我们何等的跟小儿子一样是个失丧的，而且这个失丧是这么样的隐蔽，这个失丧是这么样的多的包裹，是这么样的难以让圣灵进来，比小儿子的光景还堪忧。所以让我们再次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上面，我们来分享出自己里面的软弱黑暗各样的状况，我们走一条得医治的路，走一条认罪的路，走一条悔改的路。我相信就像周牧师每一次讲的，神爱小儿子也爱大儿子，神也爱大儿子，所以我们也会靠着神圣灵能够跟着平台一起能够来走出来，走向这个真儿子。也非常谢谢，谢谢。
好，谢谢每一位牧师的分享非常感恩。好，我写了首